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在感恩节的时候啊，虽然很多弟兄姊妹啊有出游，但是愿意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也特别感谢主啊，在今天你同样感动这么多弟兄姊妹啊，真是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因为真正所有的恩典都是来自于你，更来自于你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盼望。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话语当中更多的蒙恩，你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来听你自己话语的人。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进入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那第六章呢，主要是讲到大卫这个去迎接约柜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的里面呢，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呢都在属灵的这个品质内涵和有关属灵的一些原则上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个里面。第六章呢，所看见的很多是甚至是惊心动魄的，让人感觉好像很强的震撼。那我们怎么从这些经文的当中看见上帝的心意，他的威严，他的律法，和跟随他的人应当怎么样和他互动？那这个是第六章里面很多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内容。在第六章呢，一开始是讲到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30,000人，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那这个约柜呢，他们要把这个从一个地方那个巴拉犹大在哪里呢？现在你在 Google 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地方现在它的现在的名字叫做Karen Jorim 啊，这个地方在这里。然后呢，到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大卫的那个城，按照 Google 地图，走路的话要4小时19分钟，大概19公里到20公里距离，那这是一个路程。他们要从那里把约柜呢带到大卫城，蛮远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大卫他们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要带领30,000挑选的30,000人。那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大家会问哈，这个约柜没那么大是吧？那是派这么多人去是需要保护这个约柜吗？显然不是。那为什么会带这么多人去呢？那这是一个敬虔的态度，在上帝面前敬虔的一个态度，有更多人愿意去迎接耶和华的约柜。那这个呢不是一种的简单的所谓宗教礼仪。那在我们所接触的信仰的当中呢，可能这方面有去分辨，有些人他们去了天主教的教会，包括 Anglican 圣公会的，他们对那个仪式感觉得很好，他们有很庄重的仪式。那有仪式感不一定有内容，但是有内容呢，你在上帝面前那种敬拜的情况呢也应该是有的。换句话说，一个真正敬虔在神面前的人不会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随便随意的一种人，然后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情也不会那么随便那么随意的。那这是一个在敬虔上面要去看的事情啊。我们教会的同工我都很感恩哈，他们对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相当的认真的，包括我们教会的网站呢，包括我们做的单张啊，包括我们发的很多的东西呢，大家都会很小心的去看。那这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是因为敬虔的缘故，要在神面前有的这样一个认真，那这个是对的。包括我们在昨天我们在培训那个知识同工讲道，因为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讲道的这个能力呢不太够哈，我没办法像唐崇荣牧师那样讲。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有必要这样子做，所以我是写逐字稿的，我的讲章是每一篇讲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写。 9500到10000字，每一篇都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在神面前，我个人觉得是应当有的敬虔，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侍奉啊。所以有外表未必有本质，有本质呢，一定有外表的印证啊。这个是这个次序。所以大卫做这个事情啊，他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敬虔啊。那这是大卫的态度是对的。那到第三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这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的利未人啊，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啊，应该都是利未人的哈，乌撒和亚希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希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琴瑟鼓啊，拔锣乐跳舞。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这是一个很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怕的事情。因为大卫呢，他用那么强的仪式啊，30000人，那么隆重的一种的迎接，又造了新车，然后呢又有跳舞，又有很多的这种的敬拜的仪式。那个约柜呢要从牛车上掉下来，牛失前蹄，乌撒就扶了一下，是扶约柜啊，是保护约柜，那怎么就被上帝击杀了？那这是什么情况？那这个在我们的敬虔的上面，在信仰的上面，这是非常重的一个要点，一个功课是需要学的。乌撒事件，这是在整个属灵的事情上面要学习的这个非常重的一个功课。那大卫他去迎接约柜有没有错？在属灵上有没有错？没有错。然后他把这个约柜放在牛车上有没有错？出错了。那为什么他不能放在牛车上啊？约柜是用扛的。然后呢，牛失前蹄是为什么牛会失前蹄？因为放在车上吗？不是哈。然后呢，是神让这个牛失了前蹄，结果约柜就往下倒，倒了以后呢，乌撒去扶约柜有没有错？他是保护约柜哦，有没有错？然后他去保护约柜，结果就被神当场就杀了，有没有错？这到底谁错了？那这一连串的事情，这个在里面有很多的教训在这个里面。好，那大卫去迎接约柜，应当他是这件事情的发起者，是吗？那为什么杀了乌撒没有杀大卫？这个也是问题，是吗？那乌撒被杀掉，为什么他去扶约柜被杀掉？那个亚希约呢，他兄弟两个嘛，那个没被杀。那牛车的事情呢，他们两个都有责任，对不对？都是利未人。那为什么杀了乌撒没有杀那个另外一个啊？这个他的兄弟，他叫我的名字哈，叫做这个亚希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啊，要看见在这个侍奉的当中，上帝有个原则。如果大家还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被上帝击杀，那上帝呢，他讲一句话，他说呢，我要在亲近我的人的身上显为至圣。所以整个这个事件，大卫迎约柜并没有错，但是在迎约柜的这件事情上面，利未人的参与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利未人在当时的里面算是侍奉神的人， 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两个团体，一个是侍奉神的，做祭司的利未人，那他们在神的面前他负的责任是更大的。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上面，上帝追讨的是那个直接负责任者啊。那从这个角度大家就要了解，我作为牧师我就可能被上帝，我是被上帝击杀的那个人啊。你们可以跳舞，可以这个敲锣打鼓唱得很高兴啊，这个你们没问题，上帝不会找你们的事情。那我的那个手一伸出去我就被神击杀了。所以这个是在属灵上的原则，在过去的年代，在现代的这个年代都是一样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一个属灵的团体在属灵带领这个层面，他们在上帝面前不严格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他们会被神击杀的。那你说现在都没有击杀呀、啊？现在人随便做乱七八糟做好像也没有问题呀、啊。啊，那那个击杀是一个原则性，那个原则呢没有现在发生将来会发生的，没有在暂时发生会永恒会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教训，讲到利未人。还有另外一个属灵教训在哪里呢？对神的热心是不是好的？是好的。然后呢按照神的心意去执行这个热心，重要不重要？重要。那在我们这个年代，或者说在这个信仰上，在教会属灵上，如果不够扎实，不够清晰的在一个团体的当中，常常落入到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那个是大问题。虽然在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甚至表面上看搞得还很兴旺，是吧？搞一点世俗化了啊，把世俗东西引进来啊，很热闹啊，这个讲座那个讲座了啊，大家觉得又学了这个学了那个，好像得了很多，教会好像很兴旺啊，好像没问题啊。那这个属灵上的失败是非常可怕的。我讲到说现在上帝不会出手击杀，就好像当初他击杀了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那是在犹太人啊，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大家外邦教会比他们两个过分的人多得多，哥林多，但是上帝没有击杀任何人，他是在不同的团体的当中有不同的做法，但他原则是一样。所以作为我们外邦信徒，我们应当要特别特别的警醒，真的不要以为说上帝特别爱外邦人，对以色列人这上帝发怒就把他击杀掉，外邦人随随便便就把他带到天堂去，千万不要这样以为，这个是自欺欺人。那上帝的属灵原则是一样的。那如果大家读过罗马书十一章，保罗特别对外邦人说，你们这是什么什么野橄榄枝接在这个橄榄树上，所以你们怎么样就可以随便吗？不是的啊，说如果你们在上帝面前违背神，你也被砍下去的，因为原来的枝子被砍去，你接下来的枝子能不砍你吗？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警醒的，在这个时代，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做属灵带领的，那我自己要先警醒我自己啊，敬虔爱主热心和遵行神的律法，这个是一体的，绝对不能因为我很敬虔，我很爱主，我很有热心，所以神的律法无所谓，上帝的教导没关系，反正我是爱主的，哼，本身这种的推论都是错的。约翰福音耶稣说，爱我的就必按照我所教导的去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属灵上千万要看清楚，这个对我们建立属灵的个人的生命、教会、属灵的团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再次要说，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没有像乌撒那样被击杀，没有立马当场就倒下，但如果在属灵上倒下， 那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个是可怕。况且呢，没有立刻倒下，如果还以为自己没问题，那就更可怕。那个更可怕在哪里呢？因为乌撒倒下来，至少把谁吓到了？把大卫吓到了，吓到了一批人，对不对？但我们违背神，又没有被倒下，我们自己没有受警戒，周围的人也没有受警戒，那个是更可怕的事情。不按照神的心意，又可以很成功，那个可不是好消息啊。所以每次我听到人家描述说那个教会很兴旺，我都会说 wait a minute， 等一等，等一等，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很兴旺？你兴旺的内涵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那敬虔爱主和遵行神的律法，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要点呢，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在教会的当中，做传道人、做牧师的，他们要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话的。那在这个传讲的过程的当中，他们对神的话的准确的解释和真正的敬畏，这个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在上帝面前要负的责任。一个真正在教会里面开始教导，能够有教导的功能，能够在神的话上对别人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们既有这个责任，也有被上帝在上帝面前负责的那个部分。所以警醒自己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在乌撒的这个事件上面，这些的要点，小小的一个事件，实际上这些要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环境当中，你周围去看，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看周围，我们看整个 Christianity， 你会有很多的观察。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乌撒的这个事情。好，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地方哈，就是叫做乌撒的一个地方，直到今日。然后到第九节，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那大卫的这个反应，大家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大卫他没有清楚这个状况，他不知道为什么乌撒被击杀，他到此还没有醒悟到说这个乌撒被击杀是这个牛车呢，还是乌撒服约柜呢？可能还没有醒悟到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大卫是非常宝贵的。宝贵在哪里？敬畏神。大卫没有恼羞成怒啊！我作为一个王，带了3万人啊，去迎接耶和华的约柜。我们这么虔诚，这么热心，如此的在神面前这样子敬拜，结果呢？都投一盆冷水，这个比一盆冷水还厉害啊！立刻就把头敲破了。那作为他这样一个做带领的、做国王的人，一般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有愤怒，是吧？可能都不要说做王，你可能做一个信徒，你觉得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好，结果没得到你要的效果，你可能都会对神有愤怒的。可能你自己经历一些事情，然后呢在神面前经历一段时间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你可能都会神发怒的啊！我要你这样，你怎么会这样？我祷告的是这个，怎么是那个结果啊？上帝你什么意思？都可能会发怒。大卫不是，大卫你在这里面看不到任何的怒气，看不到任何的怨气。大卫是什么？敬畏害怕， 那这个敬畏和害怕，我跟大家说，和大卫的信心的品质有关的。你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敢随便质疑神的；真正相信神的人，不会随便质疑神的作为，尽管那个作为我现在的眼睛看不懂，我现在的判断呢，没有办法能够和我的逻辑，但是呢，因为我敬畏他，因为我绝对的相信他，我在他面前，在他任何的作为面前，我都没有任何的反弹，我就伏在他面前，尽管我还不明白，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这一腔热血啊，这满腔的热心被人家兜头，被上帝兜头冷水一下，我不懂。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我知道上帝不喜悦，上帝的心是这个，我就伏在神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跟大家说，这个可是保障啊，这是你蒙恩的非常重要的保障啊。不质疑上帝，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伏在他的面前，我不质疑他，很重要啊。特别是我们这边有香港的姐妹，真的从人看没有办法看的，你会很多的冲击，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我希望这样怎么会这么让人难受。不抱怨神，不抱怨啊，上帝有他的绝对的公义，有他绝对的权柄，有他绝对的慈爱，一切都是够用的。这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属灵原则，如果你守着这个原则，你一生会在上帝面前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被他带领，你会更多的去认识他，这个很重要啊！一不高兴就反弹，转身就走，那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很难建立起来啊！这个是很要紧，大卫这一个点上是让我们好好的去学习的这个地方啊，他怕了。那俄比以东也是在那个地方的另外一个人的家，利未人家里。然后呢，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比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比以东和他全家。所以呢，耶和华的约柜没有问题，耶和华的约柜绝对是赐福的，你敬畏神的人绝对是蒙恩的。所以上帝说，不是因为约柜有问题啊，是你迎接约柜的方式有问题。上帝那么计较吗？必须要这样计较，如果不这样计较，人会在上帝所有的命令当中全部都要打折扣，最后人在成圣的路上根本就走不下去的，变成任意而行。你必须在神的面前绝对的顺从，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对付自己，真正走信心的路啊！在神面前没有什么 bargain 的，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祝福俄比以东和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比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比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这个约柜这个事件呢，对大卫的灵性的一个描述，你大概在其他的方面呢也有看到，他凡事求问神，但这个约柜事件是大卫跟神的，可以说不是重要，还不是事件，是跟神的这种信心的互动，在第六章描写的是最丰富的啊。其他只是看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但在这个第六章呢，那个约柜呢在这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但大卫处理这个约柜的那种的态度，他的心态，这个是我们在里面可以真的很深的去学的。他在上帝面前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他把神是绝对的敬畏他，看见神发怒他就不抱怨啊，他就躲起来啊，看见神祝福他就马上就过去啊。我跟你说，这是聪明人的 这绝对是聪明，这不是功利主义者啊，绝对是在神面前这是有智慧的啊，不是大卫没有原则的，但对于上帝来说，你在他面前你绝对相信他，你和他的互动就好像一个小孩跟父亲一样，跟父母一样，知道他是爱我的， 啊，打我，这个人家就比较说这个自己还有别人孩子有什么区别？别的孩子你打他以后他就跑了，自己孩子你打他就抱着你抱得更紧，是吧？是吧？你越打他就抱你抱得越紧，那自己的孩子。那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心态在神面前，那种全然的好像婴孩一样的，大卫说的，在神面前那样子依靠他，信靠他，那么柔软的伏在上帝面前，这个是蒙恩的。所以大卫一看，这个是赐福的，所以欢欢喜喜的将约柜迎过来。嗯，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会问一句，这个，哎，这个大卫看见人家祝福俄比东家，他就把他约柜就拿过来了，是不是把人家祝福也拿走了呢？你做王哈，人家只是个一般百姓哈，人家那个三个月蒙了那么多福，你要继续蒙福嘛？你怎么去又把约柜又接过来呢？抢人家的福分吗？啊，那这个是他把这个祝福带到一个整个国度性的祝福。大卫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他不是那种完全的私心哈。耶和华的约柜在他那边有福气，我就拿过来给我祝福，不是的，他是一个国度性的，他做国王，所以他的这种的接约柜啊，并不是抢人家的祝福啊，不是这个含义啊。这是大卫的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呢，这个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抬到大卫城里，抬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那这个里面呢，我讲到我讲过，我看过一些解经书，很多解经书呢就觉得呢，我如果接受他每六步就献祭呢，我就不接受他这个接的距离。我大概把这距离呢缩短到从这个城边一直到大卫城的里面大概2公里左右。那如果他有20公里，我就不接受他每六步献一次祭。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你们大概觉得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他这么说？因为如果20公里每六步献一次祭，你能接受吗？我跟大家说，为什么那个解经的人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大卫，没有那种的敬虔，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敬虔的人为什么会做那么多的事情，你了解吗？这个是和敬虔有关系的。敬虔人做的事情就是多，就是不太敬虔的人看不懂的，差距是在这里。我是不做怀疑的，大卫他做这个事情我一点都不做怀疑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卫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值得。如果真的是信神的，那真的是耶和华我的神，真的是给我永恒的盼望，真的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每六步献一次祭，走20公里那算什么？我不觉得那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直接挑战到什么呢？敬虔。敬虔和什么有关？敬虔会影响什么？敬虔会影响我们解释圣经的。那彼得后书特别说，那些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保罗的话，没有信心的人他会强解圣经的，他不相信圣经所写的东西，因为他自己没有那个灵性，没有那种灵命的根基让他可以相信，就好像相信神迹一样，不信神的人不会相信神迹的。你为什么会相信神迹呢？因为你信神，你有信心。那同样在敬虔的这个情形下面，对大卫这种敬虔的人做到那个地步，不敬虔的人能够相信吗？很难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大家看故事对不对？自己献能献吗？自己的儿女不当成偶像已经不错了，还把它献成祭， 能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敬虔和我们的行为和判断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也本着我们的敬虔来做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并不是错啊。凡事本着信心吧，按照神赐给我们个人信心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这是对的。但是呢，从我的信心去判定别人的信心，那这个就有问题，有可能会出错的，是吧？那个信心比较坚固的人，他做到那个地步，我们说那怎么有可能？没有可能的，那可能会出错。所以我说，在这个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当中，会出现两个情况，一个叫做以己度人，一个叫做以主度人。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不能那样，我觉得你应当跟主耶稣一样。我们会犯这两个错误的，那都在这个准确性上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是敬虔委身和他的因为敬虔的缘故所做的那种的程度和深度，这个落差就不能用我们自己去做判定的。对，大卫他做到这个地步，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信啊，否则是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一段，那我就拿外面的解释我们做一个比较。大卫就是这样做，那如果不停下来要走路，要走4小时19分钟，如果每6步献一个祭，那至少要加1倍的时间吧，可能从早到晚走了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不知道。那大卫就是这么做的，那一路路这样走过来，那这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做了国王他仍然是这样在神面前，那这是我们需要去看去学习的。好，接下来这个部分14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那这一段呢，曾经有人提过这个问题，说大卫怎么穿以弗德啊，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是吗？那以弗德呢，我们查这个文系五经的时候呢，那好像是大祭司才能穿的啊。以弗德上面有这个宝石啊，有这些的东西，12块这个牌啊，这个牌怎么会大卫穿以弗德？那这个情况大家了解一下哈，大祭司穿的以弗德这是绝对的，只有一个。另外呢，他们在祭司的层面呢，他们也有做以弗德的那个衣服，但是没有那种的牌的细麻布的衣服，然后呢表达在神面前的敬虔。那这件事情在律法的里面你看不到，但是实际上它是有的。比如说如果大家还记得撒母耳记，撒母耳呢在圣殿里侍奉，他穿一个细麻的以弗德，那那时候以利还在，不可能他穿那个大祭司的以弗德，是不是？那个细麻布做的以弗德就是在当时的有关祭司在神面前表达敬虔他们做的一种的细麻布的衣服，也叫做以弗德，但是不是那个以弗德。那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的22章，挪伯的那个祭司他们有85个人是穿以弗德的啊，就被杀了嘛。那他们都是穿以弗德的细麻布算做祭司的，所以呢这个以弗德大卫穿的不是大祭司的以弗德，这样你有没有了解啊？这样你就把这个事情就清楚了哈。此以弗德非以弗德，我现在耳朵不行，我耳朵糟糕。对，那这个是表达敬虔，它是表达敬虔的一种方式啊，并不是在祭祀的里面，比如说在这个圣殿的里面，你要进到圣殿的里面，那完全是祭司的这个层面，包括他们献祭哈，在圣殿的里面献祭是专门按照上帝所说的摩西的律法来献祭，你的职责各方面做什么事情，特别是那个香点香，那是必须大祭司才能做的。大家还做的那个乌西亚王哈， 他进去也去点香嘛，结果就生了麻风病，就被赶出圣殿嘛。那在圣殿当中的侍奉必须是祭司，但是呢，他们在圣殿之外用以弗德西麻的这东西表达他的敬虔，这个是允许啊，这个是没有律法的这个确切的说明，但显然在这个里面啊，没有说他是在得罪神啊，这个是没有。那以大卫的这样一个做法，我们就接受说这是当时允许的一个事情，但他表达呢是表达在神面前的敬虔啊，就这个含义啊，这是我的一点的我的领受哈。好，然后到十六节，十六节的里面呢，耶和华的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那这个是米甲，米甲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大家觉得正常不正常？我不要说正确哈，没说正确哈，应当是不正确的哈。大家后面看的结果，正常不正常？正常的嘛。那我前面讲过了，他的灵性是和他的作为之间是彼此相连的。他灵性没有到这个地步，他看见那个作为，他不会接受的。他会觉得你有问题啊，他会觉得你这个太过分，他会觉得你怎么样，这个是正常的。那不正确是正常的啊。所以呢，你如果追求灵性，被不太追求的批评，你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也不需要跟他进行争辩，因为呢，你就算争辩他也不理解，因为他的灵性没有到那个地步，你讲了他也不懂，他的整个的灵性是决定他的判断力，那不是头脑的问题啊，头脑是摩西的律法写的一条一条，那个是可以透过头脑判定的，但是那个灵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反应，它没有规条去做一个划分，所以呢，那种的反应其他的人看有任何的觉得不太合适，这个都是正常，但不一定正确，这个请大家要做这个分辨啊。我最近在这个要培训我们的执事出来讲道，那我会给他们上课的，我特别要，上次没有讲，我下次会讲的。你做讲道的人，你特别要预备的一个就是接受批评，你一定会面对批评的。如果一个讲道的人没有人批评你，讲道的人本身有问题。为什么呢？你传递神的道出去，没有可能百分之百人都能接受的。这个批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你可能讲的错了，人家批评你。另外你讲的对，人家也可能会批评你的，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啊。那保罗在格林多教会有没有被批评啊？被批评的要命的，对吧？大家都骂他嘛，很多人骂他了，所以这是正常的。那这个差距产生不停的判定，这是正常，未必正确。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把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衡量，我是不是本着敬虔在神面前我做神让我做的事情，那如果是的话，我做的是对的，是正确的，那别人有批评那是正常，就接受就好了，不要做分辨，不要做争，心里也不要任何的苦读，也不要觉得任何的难受，都没有必要，那这个是正常的，那他一定会这样做的。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如果有长进，有认识更多以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是对的哈，不应该批评啊，哎，这样想是好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昨天我在培训的时候讲的那个 MacArthur 有句话叫做 Hard preaching create soft people, soft preaching create hard people, 啊，就是重的道会产生内心柔软的信徒，柔软的道会产生内心刚硬的信徒，但是你重的道出去，那个人原来的心不是柔软的，是 create, 所以它里面那个硬的东西是被你重到一个个击碎，然后变得柔软的， 那在被击碎的那个过程的当中，他一定不是 happy 的，他一定有反弹的。你怎么敢责备我啊？你这话是对我来的啊？我听得可不舒服。那这些情况是正常的。那在这正常情况下，如果是神的道，真的是神的道哈，不是个人的这个苦读哈，然后是从圣灵来的，神会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的。那那个扎心一段时间以后呢，如果他顺服，他会被改变。那最后他就觉得，哎，我该被责备，因为耶和华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被神的话责备，我感谢主，神爱我。哎，这不一样了，他那个心变得柔软，那再听神的道，他就柔软。所以这个是在互动的当中一定有落差的，信徒之间，在教会之间，传道人和信徒之间，教会带领和一般的信徒之间，你肯定有落差的，没有可能每次都是掌声的，没有可能的，是吧？所以有反弹这是正常，有不高兴这是正常。那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能够在彼此的好的关系的当中慢慢的彼此建立，这个是对的。那你一定要预备好，当你有敬虔的一个持守啊，你一定不是大家都给你掌声的。那耶稣说过，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蒙福了，是吗？他说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啊，因为他们带假先知，那个假先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在属灵团体一定有火花，一定有碰撞。那如果在主的里面是彼此建立，那铁与铁磨就磨出刃来。那这个是在主里的建立要了解。所以米甲的这个状态呢正常，他不是故意跟大卫过不去，他的灵性就在这个部分啊，但不正确。然后呢，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啊，这是可以献祭的哈。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所以我前面也讲过，大卫从俄贝以东家把约柜拿来，并不是要把祝福拿给他自己，他是把祝福拿给整个以色列国，是吧？所以这个是大卫灵性好的地方哈。那他祝福，然后把饼分给个人，大家都在神面前蒙福啊，这是大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我再次说呢，这个话确实是讽刺大卫，但是呢，这是米甲本身的灵性就是这样啊，他不是故意骂他哈，就没事干了故意找他麻烦，他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的。因为作为他来说，他是王的女儿，他见过扫罗怎么做王，他也见过周围的那些王是如何的大有荣耀啊，在一般世俗的王的话都是大有荣耀的嘛，对不对啊？他的装束啊，过去都穿的这个装束不得了哈，那现在不会穿的那样，但是往这一站都很荣耀的样子，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看了阅兵式哈，那个做头的往这一站都是很荣耀的哈。那在众人面前他一定表达他自己有多荣耀，这是一般世人的王是这样的。但是大卫他在约柜面前表达的，那实在是他把他自己降到最低，这个话对不对？对不对？这个话不对，这个话是错的。只有耶稣把自己降为最低，大卫在神面前他就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每一位信徒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本来就是卑微的，在神面前没什么好降卑的。当我们说在降卑的时候本来就出了状况，我说在整个 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是降卑的，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降卑他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荣耀的。我们本来不是荣耀的，所以没什么好降卑之说，不是说我下了王位我 多卑微，不是这样子的，你本来就是卑微的，这个一定要了解。包括我做牧师的，没有任何的什么尊荣啊，做牧师你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人，只不过上帝把你放在位置上，你要在里面好好服侍，就仅此而已了。有什么好荣耀的呢？有什么好降卑的呢？你就是卑微的。所以这是大卫非常重要的一个灵性的这样一个根基。那弥甲就没有，因为他觉得他荣耀，原来是王的女儿，现在是王的老婆，他应该是荣耀的，这是错的。这个灵性的错误，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会在灵性上出现相关的问题。在神面前没有认识到自己就是卑微的，很难在神面前真正谦卑下来。那在神的真理的面前很难真正顺服，他在灵性上就是一个肤浅的状态。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我今天我讲到会讲这个问题的。啊，所以是大卫非常重要的一种灵性的情况。那弥甲没有。大卫对弥甲说：“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在耶和华面前，大卫把这事情讲清楚了。你要知道我面对的是谁啊？是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他说：“耶和华已拣选我，我在耶和华面前，也在他面前蒙恩了，我就更应该的在他面前匍匐的。我本来就是卑微的，然后他又给我恩典，他不顾念。”我的卑微，他拣选我，我不更应该在他面前匍匐吗？如果神没有拣选我，那我就刚硬起来是吧，我硬着嘴下地狱吧，反正也没戏了对吧。但神已经拣选了我，他我又看到我是卑微的，我应当在他面前是这样。所以大卫他是一个从内心深处的表达，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卫不是赌气哈，说你看你笑话我吗，你家倒霉啊？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就讲到你在上帝面前的状态不对的，你和你的父家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状态不对，被废掉，因为你们原来也是卑微的。扫罗被上帝拣选，他说他是卑微的，结果上了王位以后，那个王位就是成为他最大的荣耀了，那结果是被废掉的。那这个是两个属灵的一个不同的状态产生不同的结局啊，所以你降为卑，神就把你升为高，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那不是自己降卑，我再次说，是自己知道自己是卑微，那神会把你升为高。那升为高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看自己为轻贱。我前面讲过的哈，不是降卑哈，他就看他自己，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轻贱的。然后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那这是大卫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卑微的，那是一个准确的客观的状态。当他有这个准确的客观的状态，才会真正得到人的尊敬。让自己成为大家推崇的对象，把自己放在高位上，本身就不客观，然后还要想人家尊敬你，除非你是金正恩，然后你统治的是你的民，那人家还不一定是心里尊敬你。所以我再次说，尊重不是打来的啊，是迎来的，是你自己有这个生命状态，人家会自然的会尊敬你的，不是你靠 fight 跟人家争，你不尊敬我我就打你，你打你你看你尊敬我不尊敬我，我说除非你是金正恩，那金正恩尊敬你也不是从内心的。所以在神面前卑微 是最客观的生命状态。当我们在神面前是客观的，别人看见我们是很真实很客观的状态，人家会因此会尊敬你。那这个尊敬就不是个人的荣耀，是上帝的荣耀。因为如果不是上帝拣选我们，如果不是福音改变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真正客观的。我们都会给自己添油加醋，是吧？给自己化妆，给自己加……我不是化妆有问题，对不起啊。给自己添一些荣耀，然后呢，期望人家对我自己怎么样？那这么一个思路本身就是不对的。你或者获得的是虚假的，或者获得一些对你没有益处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大卫这一个点，我就说在第六章大卫他生命的本身自我剖析的这个内容表达的最多的是第六章，他怎么做，他怎么看自己。那其他你看了很多 他怎么做事情比较多，大卫他本身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在这里面是最多的。所以大卫说这个状态是这样，那他呢并没有想要获得人家的尊敬才看自己为轻贱，不是的，他是先看自己为轻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所以自然的他的婢女会尊敬他，因为你是真实的，是客观的。所以这是大卫。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你大家说这不是上帝报复他哈？啊，你这个灵性不好，我就不让你生儿养女，是吗？这个是也不是，两个都不能绝对这样说啊，因为灵性不好的生了一大堆的也多的是的哈，这个不一定的哈。那在这个case 的里面，这个互动的当中是有这个含义的，这个因果关系是有的。因为在过去的以色列的这个年代，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的一种标志，在旧约哈，旧约哈，大家一定要了解哈，在新约不是哈，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他在预言那个女人的后裔啊，那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你不知道啊，所以他这个生养众多，另外一个生养众多，如果他在耶和华面前是得到永恒的天国祝福的，那在天国的里面是很多的祝福的啊，如果你有很多儿女都进到天国永生的当中，那是极大的祝福，这个事哈，对于父母来说。所以那个时候他不生养，确实在灵性上的失败，这是从透过生养的一种的表达啊，这是你讲。好，那我们就回来到思考题。第一个，大卫兴师动众，最高规格的迎接约柜，这才是达到敬虔的顶点吗？次序的问题哈，如果我们有敬虔，一定会尽心尽力尽意的在神面前去做，但是有外表的那种的仪式，搞得好像很宏伟，未必有内涵啊。所以这个次序的问题，如果没有内涵，那些都没有价值。有了内涵，你尽心尽力到哪个地步，上帝都悦纳啊。这个里面我们要看清楚的啊。第二，乌撒因为牛惊跳伸手扶住约柜，却因此被上帝击杀，是否太无辜？无知啊，他作为立位人，他应该知道的怎么去做，但是他无知啊，那无知无畏最后产生的没有好的结果啊。所以要了解耶和华的法度，明白他的作为，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啊，学习神的话对我们在神面前的灵性的建立，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乌撒是死在这个里面，那他在这个位置上做立位人，他不应该这样。那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做侍奉的人，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做带领的，要更多的明白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好，第三，大卫因为乌撒被杀而惧怕，欢喜快乐迎接约柜，遭到打击，是否很无脸面？啊，在人看来是，在大卫不是，大卫不觉得，他觉得哎，耶和华发怒了。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所以呢他就立刻干嘛躲起来，别碰，然后在上帝面前安静下来，到底怎么回事，把问题搞清楚啊。 他是搞清自己的问题，所以耶和华对他来说一直是绝对的，要敬畏的。但是他自己，哎，我有问题，他不会去抱怨神啊，就是大卫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好，第四，大卫第二次派人扛约柜，仍然欢喜快乐，是否和第一次的感受相同？是一样的，可能比第一次更快乐。第一次做错了，这次做对了，更开心哈。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一个被上帝打过的信徒哈，你在接下来蒙上帝祝福的时候，应当是更开心的事情，对吧？因为我们路越走越对，又被神建立嘛，啊，应该是更开心。这是我的感受哈。如果你不同意，将来你问大卫吧。第五，大卫进城极力跳舞，米甲觉得他有失君王颜面，是否有情可原？是有情可原。但是呢，从属灵上，那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教训。没有属灵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有属灵的看见。那看见在属灵上有生命的表现，他也没办法看懂。那这个落差，并不是他的判定是准确，反而是他的判定是错的。啊，所以在属灵上没有根基，去判定人家属灵有根基的人，你要小心了。你的判定可能大部分都是错的，尽管你以为是对的。Okay? 好，第六，米甲轻看大卫迎接约柜的表现，而终身不遇，是否上帝责罚过于严厉？啊，这是上帝的作为哈。这个上帝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合适的，也有过问的恩典。好，我们再把后面的一个应用题很快做一下。第一个，真正的敬虔会为神尽力去做，有做这个词哈。真正的敬虔会对神尽心的爱，一个是做，一个是爱哈，是尽心的爱神，一个是尽心尽力去做，为神尽心做事情，一个尽心尽力的去爱神，这两个哈。第二，神对亲近他的侍奉有恩典，神对亲近他的侍奉有威严，这两样都有的。在神面前越多的侍奉他，应当是越蒙恩的，但是越多侍奉他，越要敬畏他，啊，那个威严神是有的。第三，敬虔的人惧怕上帝的威严，敬虔的人信靠上帝的应许，那这两样我们既怕神的威严，但是也信他的应许，这是一个平衡啊！啊，不是说怕了他就不信他了，不是。基督徒越敬畏神，和信靠他不矛盾啊，这是不一样，这是在一体的。第四，明白上帝救恩的人接受管教，明白上帝救恩的人寻求恩典。我们接受管教，也寻求他的恩典，蒙恩哈。这两样并行的，上帝的管教和恩典从来都是并行的。他如果他不施恩了，他就怎么样？他就不管你了。希伯来书，当你当成狮子啊，不打你了，那你就彻底没戏了啊。第五，人前强调颜面的，有内心骄傲；人前强调颜面的，有信心拦阻。在人的面前强调面子，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在面子上吃了大亏的啊。有一个台湾的宣教士哈，我听那个台湾的一个姊妹讲说，那个宣教士在台湾，他在台湾的时候对中国人说，他中文讲的不好，说你们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要面子。他说老外啊，西人说台湾，说你们中国人要面子，面子真的是要命的，这大家千万要小心呐、啊。要面子可不是个好消息，是吧？那个可能是成为我们的骄傲的哈，这个是要小心的哈。好，第六，看重地上荣耀会得人的抬举，看重地上荣耀难得神的祝福啊。看重以后确实会人会抬举你，给你鼓掌哈，伟大领袖。但在神面前，想要得到祝福那就很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打开圣经，看见大卫在你面前的回应， 也从大卫的回应的当中，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巴不得我们能够在你的圣徒的生命当中学到那些宝贵的东西，好像我们和他一样在你面前蒙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